上的时候，你的生活永远都是美好的，你才没有叫虚度此生。所以复活所带来的是最美好的盼望。复活它对于相信基督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成就救赎的最关键的一步。我们想想，如果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复活了，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景？那耶稣跟常人一样钉在十字架上，结果呢，没有复活。有的门徒说他的灵魂升到天父那里去了。如果我们说把这个身体复活的这份略去，他的灵魂升到天上，那当时的人他没有看到耶稣复活，他也不知道，他也没有确信这个耶稣究竟他是不是神，怎么证明耶稣是上帝，怎么证明耶稣成就了这个救赎的事工，那样就没有办法证明了，我们就无法知道他是否真的是这个献上了赎罪祭。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哥林多前书15章17到19节，他这里他特别的提到，他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如果耶稣没复活啊，那你信，你要只相信耶稣灵魂上天堂啊，灵魂与父同在啊，他回到他原来的那种状态，那我们的信就是徒然的，而且我们仍然在罪里，因为你不知道他这个死在十字架有没有为你赎罪。就是在基督睡了的人也灭亡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就是在基督里面睡了的人也灭亡了。为什么呢？因为死了就是死了，对不对？什么叫做死？这关键要理解什么叫做死啊？死是身体与灵魂的分离。信的人也是身体与灵魂分离，不信的人也是身体与灵魂分离。如果没有复活的话，那信的人与不信的人都是身体与灵魂分离。那么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如果你是说我信耶稣了，然后我这一辈子我能活得有点力量的话，没有永远的那种盼望的话，我们就比那没有信的世人还可怜。那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必须要相信的，没有复活我们就要灭亡，我们就非常非常的可怜。那我想我把我讲的最后一个问题会提上来，究竟这个耶稣的复活和我们的复活符不符合我们的理性？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这是一个奥秘。 John MacArthur 他也说我没有办法去证明，你真的没有办法证明，这真是一个奥秘。但是呢，它究竟符不符合我们的理性？我们说是符合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相信有一个上，除非你不相信有上帝，你不相信有上帝，那复活那就不用谈了，对不对？那你就相信没有上帝，人死了以后人死如灯灭，全部都没有。但是你如果有相信有上帝，如果这个上帝是完美的上帝的话，那他所创造的就必定是一个完美的世界。那这问题就来了，如果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话，那么现在的科学家们，他们无论是大爆炸理论还是进化论，他们都没有办法解释物质的起源，就是能量跟物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那如果上帝是完美的话，他创造这个世界一定是完美的，对不对？他不可能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所以我们看我们周围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完美， 它不是上帝原来起初所创造的那个时候的样式。那我们如果说完美的话，如果说上帝将来要恢复一个完美的世界的话，因为你相信一个完美的上帝，他创造了一个完美的世界，所以他将来现在的世界又不完美，所以他一定会要恢复一个完美的世界的话，那我们会说，实际上人必须有身体才完美。为什么人必须有身体才完美？我们可以想，如果没有身体的话，那会发生什么样子的问题？也许我们可以交流，但是你无从知道彼此相爱的这种帮助，对不对？就如同相隔两岸的，当身体跟灵魂分离的时候，远隔重洋的时候，你和另外一个人，你怎么来彼此相爱？如果没有过去的这个经历，你怎么知道彼此相爱呢？所以当我们有在天国里面，我们有身体有灵魂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才是完美的事情。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天堂美好，我们灵魂所去的地方，但是它没有，不是达到最完美的状况。人的身体没有灵魂，灵魂没有身体是不完美的。所以我们的灵魂与上帝同在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状况。因此你看到哈，完美的上帝必然会恢复一个完美的世界，完美的世界就必然要求身体的复活。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啊，怎么样啊，是一个不完美的身体，它是被朽坏的，死了以后就化灰了。因此从理性上说，这也是说得通的。当然前提是你要相信一个上帝。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你的生命就没有什么意义啊。有什么意义？你活了这一辈子就烟消云散，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我们看到，即使是复活，从理性上来说它也是符合理性的。我们看到这第一次复活，那个作家说生命永无止息，永无止境，爱永不止息。我们就要来真正来认识耶稣复活的背景。所以耶稣你知道，他三年传道宣告自己是救世主哈，他最后呢被罗马政府跟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门徒除了这个约翰还有些妇女以外哈，其他的人都因迫害而四散了，这个藏了起来。当然我们就可以理解，当耶稣被迫害被钉死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的一个心情。所以你要理解复活，你就要理解当时他门徒的一个心情。他门徒当时一定是非常的忧伤，为什么呢？跟他一起三年的这个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相当于我们一个至亲的亲人被枪毙了一样，无辜的被枪毙了。阿富汗，你就知道你现在你就能体会到那些阿富汗这些当他的亲人被杀死的时候，他那个心情啊，那是极其忧伤的。那这门徒也是一样，三年的感情，同吃同睡同喝，领受耶稣教导，一定是极其忧伤的。而且呢，他们会非常的迷惑。你不知道，因为耶稣所说的跟发生的事情好像对不上号。为什么耶稣说他是弥赛亚，要拯救他们的，现在耶稣就死了，他所说的那些都还没有应验。所以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知道门徒是没有确信的，那耶稣以前说的话也是没有证据的。所以耶稣以前的教导就是无根之水，无本之木。 那也许我们说，也许有的门徒会说编起一个，我编造的话，我们知道很多的编造这个什么圆满啊、超生啊这些，这个就好像佛教的禅师他作画了一样。那他作画了以后，他可以这样说，你也可以这样信。问题是你没有什么证据，对不对？他就坐在那里作画，你有什么证据说他圆满？没有什么证据。所以那些假宗教，他想怎么编就怎么编。什么报梦呢？但是你知道，如果这个我们说，如果圣经是编造出来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这么编。因为这么编呢，就是耶稣灵魂上天堂。因为这么编呢，没有人会要求什么证据，对不对？你说这个他灵魂去天堂了，谁能知道？那一个作者禅师作画了，圆满了，成佛了，那谁能知道？没有什么证据。如果要编造一个宗教的话，那最好就是这么编。问题是门徒在这里选择了一个最难的。他说耶稣复活了。他不但复活，不但是灵魂我们说，而说他身体复活了。他不但复活，他还要显给门徒看。他还要让多马来摸他的肋旁。所以你就看到只有傻子才会这么编造。因为耶稣同世代的人，他会知道的这件事的。500多个门徒，一时显给500多个门徒看，大多数的都还在。只要其中有一个门徒说没有这个事儿，我没有看到，我们都相信基督徒的诚实吧。耶稣的门徒，耶稣教导他们那么久，说他们要诚实，这个，他们居然能编这么大个谎，那怎么可能呢？所以你看到这个，只要有一个门徒说耶稣没有复活，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成。因此我们看到他是选择了这个最困难的那我们下面我们就会看这个见证人，我们主要讲的内容在20章的1到10节，当然我们有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11到18节作为这个背景有人可能会说这个反正你知道你反正你就是你写嘛，就是说你说500个门徒看了，就500个门徒看了这个你就是你反正你是作者嘛，你怎么写就怎么写嘛。好，我们来看看实际上耶稣的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这个作者所写的，他在这个经文当中他就有自证自己就证明不可能不是真的。我们来看一下7日的第1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他的真实性就在于这个见证人。那第一个见证人是谁呢？第一个见证人叫做抹大拉的玛利亚。抹大拉是一个村子这个玛利亚的居住的地方叫做抹大拉。这个他是谁呢？马可福音的16章9节这样记载，他说在7日的第1日耶稣复活了，就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曾从他身上赶出7个鬼。耶稣从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身上赶出7个鬼。所以第一个见证人是一个女人，不但是个女人而且她是一个曾经被鬼附的疯癫的女人。我们就知道当时妇女的地位，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这个 当时妇女，你想想现在阿富汗这个妇，以前这个塔利班统治下这个妇女的地位，你就知道当时耶稣那个时候这些妇女的地位。这妇女是没有地位妇女是这个在法庭上不能做证人的好，她不单只是个妇女。而且她是一个，从前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个疯女人。所以好了，你现在你要编造一个谎言，说耶稣复活了。你知道很多人都来检视，都来跟你辩论的。好，你现在你找了一个这个，你要找一个疯女人。你比如说你现在要上法庭了，你要找证人，要证明自己是无罪的啊，那呢？你是找尊贵的议员和教授给你做证人呢，你还是去找一个疯子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我们也有办过移民啊，有的时候有人办移民啊。你说你办移民的时候啊，或者你办避难的时候，你说你找人写推荐信，你是找教会的牧师呢？你还是找监狱里面刚放出来的囚犯，这是个很清楚的答案。当然是会是前者，但你知道，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啊，第一见证人不是彼得，也不是约翰，也不是祭司，也不是长老，而是曾经的一个疯女人。你说圣经的作者，如果这个不是是，如果他不是诚实的记载，他怎么会这样子记载？而且你知道，这整个都关联起来。而且玛利亚，她恰恰是承受了耶稣基督的恩典，她才非常的爱主。你看，一切都是非常符合逻辑的。所以在安息日后第一个清晨，刚过安息日啊，清晨的时候，天还没有黑的时，天还黑的时候，他就来到耶稣的墓旁。所以，这是真正寻求主的人，他体会到耶稣基督的恩典了，他才会来寻求主的。所以，一切都是顺理成章，而不是说 “OK，我有空了，我这个时候我才来，啊，我方便了我才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寻求主也是一样，不是没事干的时候才来。当然不是，也不是有事儿的时候才来。我们要每一天的清晨来到主面前来寻求主，不是说了晚上了要睡觉之前了，没办法，眼睛都要睁不开了，拿起圣经来读圣经，边读边打瞌睡，不是这样子的。清晨，天还黑的时候。你起来，祷告寻求主。诗篇5篇3节说：“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所以你知道，你一日之计在于晨，你把这最好的时候放给主的时候，你的这个一天的生活。都是警醒的。我们如果到最后才来到主面前，要睡觉之前才来到主面前，我们的一天的生活呀，那就是会是落在试探当中的。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么殷勤，自然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是他。我们知道他所做的这件事，并不是要证明他的敬虔，他不是说啊，你看我像彼得一样，耶稣啊，就算别人都不跟从你，我也一定跟从你的，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天黑的时候，他就自己去了，他是出于耶稣对他的爱，他对这个爱的反馈，他就去了。所以路加福音七。 章四十七节，他这样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他的爱多是因为耶稣的恩典多，赦免少的爱就少。这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所以我们早上要来起来来读经的话，而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你要在那个时候，你要来寻求主，来爱主。所以玛利亚她来到主面前是要高抹耶稣的，要服侍他的。当然我们看到他来到主面前的时候还有很多的障碍。有哪些障碍？第一个就是个大石头的障碍，对不对？你看他来到主面前的时候，这个耶稣的身体放在里面，前面还有马太福音都讲说木门封住了，木门封住了。那你怎么，那个妇女怎么把那个木门打开？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那第二个问题就是门口还有防守的兵丁，马太福音里面说的，因为怕门徒被偷了去，所以门口有防守的兵丁，所以他这么去也是有一些危险的。我们现在塔利班这个事情非常近啊，所以就像你要过塔利班的检查站一样。哎，你还是这个支持美国的翻译啊，你要经过塔利班的检查站。美国跟塔利班还有协议哈，但是这个耶稣跟兵丁可没有这个协议啊，你不知道那个兵丁会怎么对待你的哈。所以我们看到玛利亚她的寻求哈，她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她因为对耶稣的爱，他对主的爱，他超越了这种恐惧跟艰难。我们寻求主的时候也是一样，你要不要怕艰难？肯定有很多障碍的，对不对？那你现在寻求主，你看，弟兄姐妹们都是在网上，有距离，对不对？现在有 Delta 病毒，你要来教会也是有障碍的，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我们是要来到教会的圣殿当中来敬拜上帝。若是能行，就要来。目前这个障碍是可以预约，因为你已经预约了，不是吗？我们的孩子都上学了，对不对？你已经预约了那个障碍，为什么不能预约这个障碍呢？那就是我们的软弱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来寻求主的时候，是因为你体会到他的爱，在不方便的时候你来寻求主，在有困难的时候你来寻求主，你必要在这世上蒙福。我们看见石头他来到那里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哎，不是石门封起来的吗？那障碍在哪里呢？他要来找耶稣，障碍在哪里？障碍不见了，是谁给挪开的呀？天使就把挪开了。哎，兵丁在哪里？他没有看到兵丁，你看见没有？兵丁可能给吓跑了，被天使吓跑了。当你凭信心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你看，不是你来面对这个障碍，而是上帝他一个一个的都把这些障碍给挪去。我们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你知道一定有许多的危险，一定有许多的障碍需要跨越，但是我们就那样犹豫不前吗？犹豫不定吗？停滞不前吗？对不对？ 你看到耶稣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啊，这个，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是一个弱势。那怎么是一个弱势呢？因为进化论是主流，对不对？那孩子在学校里面也是弱势，对不对？有很多的障碍，有很多的艰难，有很多的疑惑，有很多的忧伤。但是当你凭信心来寻求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复活的耶稣。你凭信心看到复活的耶稣的时候，那些障碍，那些忧伤，全部都会给挪去。你要过红海的时候，你要先把你的脚放下去。你知道这些障碍都要挪去，凡殷勤寻求主的人，他必要看见主的荣耀。玛利亚这个时候，他，我们知道，他仍然无法明白他所看见的。他看到坟墓空了，墓门打开了，但是他无法明白，他就跑到西门彼得那里去，他就说，和那个还有所爱的门徒，这个所爱的门徒当然是约翰，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哎，我们知道耶稣他在这个上十字架之前，他曾经三次预言，三次预言他要受难，他要被交给祭司长跟文士，交在外邦人手里面，他们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且三日后要复活。那玛利亚按照道理来说，他应该知道，那他为什么还说耶稣的尸体被人挪了去？那如果是要杜撰的话，玛利亚应该一看见就马上说，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他应该马上这样说。但你看到圣经描述的非常真实，这是一个正常人的状况，正常人的想法。他看到耶稣这个坟墓空了，不是耶稣复活了，而是尸体被挪走了。这个你知道，一个亲人当他的一个人当他的亲人被杀死的时候，他已经够心里面够忧伤了，现在尸体又被偷走了，也不知道放在哪里了。那个时候，那是在伤疤上撒盐哈，你就可以体会到他这个伤心的程度啊。为什么明明耶稣说过预言，你知道他为什么想不起来呢？为什么会想不起来？那是因为玛利亚她在她的生命的路途当中，她的生命有光明的时刻，有黑暗的时刻。光明的时刻，我们知道耶稣在她身上赶出了七个鬼的那个时刻，她经历了神迹，非常的光明，她恢复了理智，人们也不再嘲笑她了。但是她现在却是经历生命的最黑暗的时刻，他的生命都被一切的这种黑暗，耶稣的死，门徒的四散啊，那这个耶稣这个尸体都不见了啊，他被这个黑暗遮盖，就是所以尽管说主已经多次启示，但是他眼睛里面看不到这个盼望，盼望都忘记了。因为我们人生也是这样，你看这个，当你经历这个上帝的帮助的时候，哎呀，真是很奇妙啊！你看我就觉得是有神，上帝真的帮助我，你看见没有？很奇妙啊！感谢赞美神呐、啊，我信心满满呐、啊。当 我们人生经历最黑暗的时候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失去了工作，这个家庭的矛盾，然后这个亲友的背叛，这个社会的动荡，疫情的蔓延，所以你看到的满眼全部都是灰暗的。这个时候尽管有上帝的话语啊，耶稣说你已经有永生，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我与你同在，你所经历的试探必是人所能受的，我在你经历试探的时候，我必要给你开条出路。你看我们，但是我眼里满都是灰暗的，那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尽管耶稣曾经预言过，但他眼里面看的都是灰暗，所以 他做了一个判断，就是这个尸体一定不是复活了，一定是被人挪去了，偷去了，不管 有可能是犹太人，啊，对吧？他们把耶稣的身体拿出去羞辱，啊，有可能是这个祭司长他们，啊，怕你们偷，拿出去挪个地方放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啊，但是他所没有看到的是什么，啊，他没有看到他所经历的这个事情啊，恰恰是让他要看到上帝的荣耀的一个过程。你看到，如果没有这个空坟墓，他怎么能经历耶稣基督的复活呢？所以我们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一个人如果不在生命当中他经历他 那种无助的状态，如果你不失业，你怎么能来认识主呢？对不对？如果你我们刚毕业的时候找工作不是那么艰难，我们恐怕心里还骄傲的说我什么都行呢，对不对？恰恰是我们来到主面前，恰恰是因为我们经历了那个艰难，但是在那个艰难当中，你知道满眼见的都是灰暗，但是你知道这个事情要给我们带来的是盼望，是极大的盼望。当无助的时候，当你看到自己罪所产生的后果的时候，我就是因为我看到我自己罪所产生的后果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不要再犯罪了，我需要一个帮助。这个时候你来到上帝面前了，那你回过头来，那些灰暗还是灰暗吗？这世上的一切苦难都是化了妆的祝福，是盼望的开始。这悲剧的空坟墓正是我们发现荣耀耶稣基督复活的开始。那地上安适的挪去，恰恰是为了预备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你就不用忧愁了，对不对？家庭关系的也不用忧愁，儿女关系也不用忧愁。嗯，宁愿我们不要像玛利亚一样啊，被这个黑暗遮住了眼睛。第三，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面看，就见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面彼得随后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麻布还放在那里。我们看到镜头这个时候转向了，他告诉了彼得以后，转向了彼得跟约翰。而两个人是落后于疯女人玛利亚，但是他们是你知道大门徒二门徒，因此我们看到这确实是真实的。按照道理应该是彼得跟约翰跑到坟墓那里去，对不对？如果圣经这样写，你就会觉得非常这个 孤人了。耶稣被钉的时候，众门徒聚集在十字架下。耶稣复活的时候，众门徒一起在墓门外围着来迎接耶稣的复活。大家都相信耶稣一定会复活的。你看圣经不是这样写，圣经说一个疯女人比那个大门徒二门徒，在大门徒跟二门徒之前比他们还爱主，这两个人呢都放弃了这个复活的盼望了。但是听见玛利亚一说，马上的就跑去，所以不单只是听见，而且要看见。所以两个人同跑啊，这个你仔细来体会他这个跑的，约翰所写的呀都很真实。为什么真实啊？这是圣经的自证啊。你看那个时候两个人同跑，不是约翰一个人跑啊，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快。两个人一块跑，约翰跑得快，约翰比彼得小十几岁，所以他跑得更快一些。这个，如果你是约翰的话，你要这么写东西啊，你就要有点担心了。好，换句话说，这个去寻求耶稣，蔡牧师跟谭牧师同跑，啊。结果谭牧师超过了蔡牧师，先跑到耶稣那里。那蔡牧师会怎么样？你这编的时候，你看这个编的时候通常都是大门徒是护法，知道吧？大门徒是最厉害。哎，这二门徒先跑。他要想一想了，他能不能这么写啊？而后面就更荒谬，他跑到那里了，他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哎，你说他如果想夸奖自己的话，可以夸奖自己，可以这个造反，就不顾那个大门徒彼得。好了，那跑到那里的时候，他到那里他不敢进去了，他就偷偷的往里看一看，他不进去。他既然要夸自己，为什么要贬自己呢？换句话说，他没有这个胆量进去。他在门口低头往里面看，看到这个，现在肯定已经天亮了啊，天亮了，他看到那个有麻布，那有点光线看到一点，但他里面黑蒙蒙的，灰蒙蒙了的。他不敢进去，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非常非常的真实，它有逻辑上的真实性，而且两个人同跑啊，都是竭力奔跑，两个人有共同的目标，一个是跑得快，一个是胆量大，两个彼此互补。这就是我们做门徒的样式啊，因为他们两个没有嫉妒啊，所以彼得没有说约翰虽然跑那么快呢，约翰没有后悔说哎呀我怎么不进去，让彼得先进去，他没有这样子。所以传道书就这样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人扶起，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个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二人便能抵挡，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好，所以我们知道，你就看到这个两个门徒他们中间的这种关系是没有嫉妒，没有竞争，而是恩赐互补。两个人，你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性，对不对？有的很善于探访，有的很乐意奉献， 有的胆量很大，有的有决断力，有的乐于顺服。所以你知道，我们是一同建造上帝的教会，彼此扶助。在这个中间不应该有嫉妒。第二点就是不要惧怕死亡和坟墓，这也是会有的，基督徒也会有，基督徒也会有怕尸体。坟墓不是污秽之地，圣徒的安息之所，不是鬼魔聚居之处。所以你知道那个基督徒的坟墓那里啊，没有鬼魔，不是鬼魔的聚居，他一死就脱离了魔鬼。我们不需要这样子惧怕，也没有什么晦气。所以我很感恩弟兄姐妹们都很有信心，丧礼的花拿回家插，我们就那个十字架我们拿回家放在家里，香了两周，没有什么晦气。你再想想哈，你看美国的这种基督徒文化是多么的美好，那这个旁边就是墓地，我们家的也就是后院就是墓地，他就住在前面，比守墓的人还近。旁边的房价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对不对？没有说我旁边有个墓地，所以我这儿价钱低了，没有。Fairfax 这个 Memorial Home 旁边的房子照样那么贵，他要便宜点就好了，我们就可以去买了。你知道在中国怎么样？我们广州的银河公墓，银河烈士公墓，周围不建房，周围有办公的地方，但是不建房，不建这个住宅。稍远的地方有住宅啊，价钱比周围的都便宜，不是无神论吗？怎么还相信这样的晦气？所以你就知道哈，这就是我们相信主之，我们信主之人不用惧怕任何的死亡、尸体啊、晦气啊，这些都根本就对我们来说百无禁忌。第七节，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是另卷在一处。先到坟墓的门徒也进去了，看见就相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所以他看见裹头巾跟细麻布没有放在一处，有传道人说那个这个是个没有，这是个很好的证据，因为他看到这个裹尸的这个麻布看到那个头巾，那个裹尸的麻布他那个状态是没有办法在当时门徒可以做得到的，因为耶稣好像从里面这个散发出来了，发散出来的这里，所以那个细麻布还在那里放，它跟那个拉撒路复活不一样。拉撒路复活怎么样啊？他从里面出来，不知道怎么出来，也蹦出来的蹦出来的，跳出来的，因为他裹着呢，你怎么出来？这个但是耶稣知道。他那个整整齐齐的放在那里，你说你怎么缠呢？你怎么能做成那个样子呢？你看那上，你要是拆开的一片上面乱乱的嘛，那如果不是复活，那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约翰他进去，这个时候那门徒进去，他就信了。彼得呢，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讲，他还惊奇犹豫思索，但是约翰已经信。约翰没有看耶稣复活的事情，他就信。所以在后面你看到这个，当时后面我们就会讲到另外一个见证人多马，多马要探的时候，探那个耶稣的肋旁的章29节，这个耶稣就对多马说， 你看，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怎么样啊？有福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翰呢，他跟多马的对比就是他相信了话语，而不是相信了那个预言，而不是真实的看见。我们知道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都有这个时候，对不对？有的人他就是很有疑心啊，有很多的疑惑，所以你要让他信，你得给他提出很多的证据，对不对？你让他相信有上帝，你得给他很多合理的证据。但是有的人他就是这个上帝的话语他就不需要证以外的证据，所以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你不要以为呢，那个有的大家，哎，我们思考我们想通了我们才信呢，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你思考那么多，那么挣扎，最后还不是要信吗？所以我们感谢上帝哈。所以虽然这个复活它是一个符合理性的，它也符合理性，它并不是不符合理性。那我们来领受的时候仍然需要的是信心。我们可以不需要理性就可以相信。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从各来看，圣经自己就见证了这个复活的真实性。而复活的真实性恰恰是你在这一生当中美好的一个盼望。耶稣已经复活了，发生的事情再可怕都好，耶稣他已经复活了，而你就有这个盼望，你就知道将来的都是确实的，将来你也会复活。不管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管教会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管我们的家庭发生什么事情，你将来你都会复活，而且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也让我们用这个，我们来可以在这个灰暗的疫情里面可以勉励自己。我们来祷告。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的上帝，你已经复活了。主啊，愿你的复活让我们确实的知道，确实的相信，确实的委身，以至于我们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所有的艰难都不能拦阻我们，以至于我们的心就能够归向你，就能够仰望你，就能够在患难中也仍然是欢欢喜喜。求你带领我们，你做我们的安慰。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以下是我们唱回应诗歌的时间，133首，我们诗歌本的133首，复活的圣主。
307首，复活
没有打开麦克。
让我们用我们的奉献来敬拜神。我们奉献，假使在座的可以把它放在奉献的盘子里面。那圣经这里将会引用马拉基书三章十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感谢神啊！那我们能够起立的，请起立，我们唱荣耀颂。
领受神的祝福，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阿们。